弟兄姐妹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也晚安。我们要继续看出埃及记，从出埃及记我们再讲一个特别的题目，就是合神心意的女人。直到讲到男人跟女人之间，特别讲到夫妻的关系，很多人会想到以弗所书第五章使徒保罗所说的话。在那里我有时候这样讲，在那里差不多论到男人应该怎么样的经文，差不多是保罗论到女人应该怎么样的经文的三倍之多。所以有可能男人要三倍的爱他的妻子，才能期待他的妻子顺服他。就是我有时候这样说，如果单就着保罗的那一段话的话，我晓得彼得前书第三章也提到夫妻之间就颠倒过来，对女人说的话比较长一点。可是我这一次讲借着出埃及记会会幕讲到合神心意的男人跟合神心意的女人，如果你记得的话，我有了两次讲合神心意的男人。事实上我应该只讲了一次半而已，因为那第一次大概有一半以上的篇幅我是在讲到男女的就是之间的一些话题，而不是专讲男人啊。可是我连同今天这一次我讲合神心意的女人，我会讲到四次。那是因为我在讲到这些为了男人女人的各自的特点，他们在神国的当中所扮演的角色，神使用他们在哪些地方。那因为像女人多年来可能自古以来都常常被在这一方面被轻看，被小看了不被看重，所以我们在这里就多一点讲。那我们不是出于自己要这样多一点讲，而是这些确实是圣经里面的信息今天我要从会幕里面的一个东西讲这个。这之前我们在讲男人的时候提过一个颜色，我称它叫做特别在用在男人身上很合适，就是紫色。在圣经的环境里面也说那个时代的古代紫色是一个尊贵的颜色，这跟我们华人不太一样，我们中国以前好像金黄色才是尊贵的颜色黄袍加身，这是讲到君王皇帝穿的衣服。可是在圣经的那个环境里面，紫色才是更尊贵的颜色，而且有道理，因为紫色的色料在那个时代是很难拿到的所以是比较贵重的。像吕底亚卖紫色布匹大概就表示他是在卖劳斯莱斯的，大概是他是一个比较高价位的生意人那在会幕里面的这些颜色，我们讲过，像白色可能代表圣洁，红色代表救赎。有一个颜色常常出现可能出现的比蓝色还多一点，就是比紫色还多一点，就是蓝色在帐幕、在幔子好几个地方都提到有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加细麻，白、蓝、红、紫四个颜色，看起来很均衡。可是你记得大祭司的礼服里面有一件外袍是全部蓝色的，所以蓝色可能占的成分还高一点我喜欢用蓝色来讲到妇女们这是姊妹们的颜色。这不是指他们比较忧郁西方人喜欢用蓝色来讲到忧郁，我们在台湾，我不知道是不是东方人都这样，至少在台湾我们小时候 会想到忧郁，会比较用灰色来讲，对不对？哦，可是，当然也有些人受西方的影响，用受英文的影响 ，blue 蓝色用来代表忧郁啊，而有一些女生还蛮喜欢蓝色的，她们觉得有一点忧郁气质，看起来比较优雅吗？比较有气质吗？以前我跟姊妹们说，你不要这样想，要快乐一点，充满了喜乐荣光会比较有气质，而不是很忧郁的样子。但是我用蓝色讲姊妹，不是在讲到忧郁，而是在讲到属天的气质，因为蓝色是天的颜色。属神的姊妹应该是明亮开朗的，而且他们因为比男人更容易注意里面的事，更容易进入内室，所以他们更容易有属天的味道啊，他们更容易彰显出属天的气质来。女人通常比较不外显张扬，所以我觉得他们比较容易带出那种端庄，一种使人觉得敬虔属天的味道啊。一个敬虔的姊妹无论她是一个妻子、一个母亲，或者是对家里面的一个姐姐妹妹，早早会为你的家，在教会里面是为着教会，甚至你所在的场合带来属天的味道。当然也有可能颠倒过来，如果你颠倒过来，那可能就比男人更加的麻烦，因为圣经在提到当女人行得不正的时候，就用蛮强调的话来讲她，她说你宁可住在房顶的脚上，也不要跟愚昧妇人在一起。有一些人特别喜欢找出箴言里面这些话来损女人，可是其实那是讲到女人有这一方面，可是从同样的特质里面，有一些女人却走出完全不一样的样式，是属天的样式来。你可以做出选择，你想要做怎么样的女人啊？你可能并不需要拿男人当做标杆，想要像男人一样啊，好像女人是一直被轻看，被男人轻看，而不能做男人做的事。所以现在我们要恢复姊妹们的尊荣，就是要去做男人做的事。我觉得你最好不要这样想，我不觉得是这样啊。如果我们不是进化来的，我们是上帝造的，我相信既然上帝造了这两个性别，一定各自有他的形象在里面啊。神不会胡乱造，对不对？我相信神也没有意思要造两种等级的人，一种比较高超一点男人，一种比较低贱一点女人。我不相信上帝这样子造，他没有啊。但是在功用上面，在特质上面，一定会有区别的啊。我想现代有更多的妇女，她们追求着想要像男人一样，而其中有的我相信是上帝给他们的。我已经告诉大家，我并没有觉得上帝定规男人一定是做领袖做某一些事，女人一定做另外一些事。虽然在数据上面，在统计数字上面似乎有比较男人多一点做什么，女人多一点做什么，可是并不表示一定都是这样啊。我相信有一些人，一些女人被命定成为领袖，命定成为非常有影响力的人，并不是他们刻意的是去钻研去跟男人竞争，并不是的啊。如果上帝是给你这样的才干，给你这样的命定，你这样走，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事。可如果不是，你就只是想要像男人一样以为那样才能够达到男女平等，我就觉得有点可惜。因为有可能你应该在女人的特质上更多的发挥，那将成为你更伟大的功用啊。我自己亲自认识有一些 女人当然在教会历史上或者人类历史上我们也可以找到一些像这样的人，我们很难否认上帝使用他们做他那个领域里面的一个领袖，一个代表性人物，一个好像开宗祖师一样的，像这样的人，有可能不是只有男人才做像这样的人。我们的一个长辈，我们没有亲自见面的一个长辈，可是我们有的时候提到他，罗炳生师母，他就是像这样的人哈。可是他其实他并没有失去女人的特质，他在家里面对待丈夫是非常像一个顺服的女人的。另外，他家事做得很好，他会教姊妹们怎么样做蛋糕，怎么样把蛋糕做得很漂亮等等。可是神又把他放在一个位置上面，他成为一个很重要的领袖，对许多人带来非常奇妙的祝福啊！就是在东方一样有像这样的人，跨过十九、二十世纪的那一段日子，在中国的北方有一位姊妹，她如果大家想知道她的故事，他们有人把他写过他的传记，我不知道传记是不是就直接用他的名字做传记。他叫鱼池渡，鱼就是我那个鱼天那个鱼，就是人字旁在一个那个鱼要怎么形容？你知道那个鱼吗？除去的除，少掉耳朵旁那个鱼，慈是慈祥的慈，慈爱的慈，渡是渡船的渡，有三点水啊，鱼池渡。他在那种时代，也就是他的前半生跨过清朝时代啊，没有到前半生，就年轻的时候。可是后来他成为一个布道家，在那个时代成为布道家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女人成为布道家很不容易，而且他还影响了许多人啊。那个后来坚持认为女人不能做领袖，不能讲道给男人听的尼托生弟兄，他的母亲是借着鱼池渡而得到复兴啊。他母亲原来就是基督徒的背景，借着鱼池渡的聚会得到复兴，那个故事是很有趣的故事。也因为这样，尼托生也被带到主的面前，就是鱼池渡给他施洗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尼弟兄会后来发展成反对女人做领袖，他是给鱼池渡施洗的，难道他要觉得给女人施洗是不算数吗呢？就我所知道，他也没有重新受洗受浸啊。尼托生弟兄是我很尊敬的中国的一个传道人，可是在这些方面我没办法同意他的作为，他的观点，而且他也影响了许多人。在英国差不多跟鱼池渡差不多同一个时代，也有像这样的姊妹，有好几位姊妹被神重用。有一位可能被神用的领域更加的广大，是借着他的书，那就是史哈纳师母啊。他其实也是讲员，他是开西聚会 Keji Convention 的讲员之一啊，所以他也是在讲道上来服侍许多神的百姓。可是特别因着他写的这本《信徒快乐秘诀》祝福了许许多多人。那是我很年轻信徒不久就被人推荐读的书，我很年轻就读过那本书，后来我差不多退伍的时候我又读过一次，以后我有很多年没有碰他，一直到我们有沙漠的学校一段时间以后，我有时候安排学生读一些属灵书，看我跟他们一起读，他们可以分享也就是那个应该我之前读那本书《信徒快乐秘诀》过了差不多30年以后的事，我读的时候就发现，哦，原来我有不少属灵的观点，我有不少神学的一些基础，对一些真理的看法是源自这本书的。 因为里面写的一些话对我来讲今天已经是很自然是我的一部分了，可是原来以前我在这里读的很可能那个建造了我这样。所以像这些人你没有办法说他们做领袖影响别人讲道给男人听是错误的，我想你没办法这样说，神就是这样使用他们啊。其实不只是在教会，在神的国度，在基督徒的领域里面这样，在世界上很多领域里面都有像这样的妇女出现，光在矽谷就有一些，这个听起来比较像是男人的世界的一个领域，像我们以前读书的时代，工学院一向都是男人的天下，女人没有几个人，整个电机系100多个同学，女生没有几个人。我读物理，我那一班是比较最特别的一个班，我们前后很多很多届都没有像我们一样，我们招收学生的时候，我们那一系招收30个学生，却有4个女生。在我们前后届，要不就是没有女生，要不就是一个女生而已。可是在这个领域里面，一样有一些非常杰出的女生，在矽谷也是这样。我记得有一年，我们的大专团契在送旧的时候，他们常常在送旧的时候请我去讲话，我都给那些毕业生讲一些话。后来有好几年，我常常从那一年的一些美国的常春藤大学，他们请谁去他们在他们毕业典礼上讲话，他们请的都是一些成功人士，所以我就引用他们那些人，有的时候我选择 Stanford 大学，有时候选择 Berkeley， 有时候选择哈佛或者是 MIT 等等，在他们毕业典礼上来讲论，给毕业生讲话那些讲稿，我从其中摘取一些给我们的大学毕业生讲，因为那很代表他们将要面对的世界的一些走向啊。因为在西方，这些人其实很多都有基督教背景，有一些甚至是很好的基督徒，所以他们讲的一些内容也有许多会依据圣经啊。我记得有一年，我已经忘了哪一年，而且我已经有点忘了那个妇女那个女士的名字啊。我们讲到哈，非常杰出的一个女士哈，所以有像这样的人啊。我自己的同学里面，几乎每一个女生，那4个女生，每一个女生都很杰出的啊。所以一直都有像这样，我相信有一些女生是这样，但是如果你不是这样的人，为什么一定要去追求追逐这样子的方向呢？神已经给你的特质本身就能够使你走得非常的杰出，成为别人的祝福的，就像我刚刚讲的，甚至是一个没有在职场上就只是一辈子做家庭主妇的一个妇女，她有可能那么有属天的气质影响她的儿女，后来慢慢的影响别人啊，影响许多的人啊。在圣经里面提过一些话特别尊崇女人啊。我请大家看一处经文，耶利米书31章22节，耶利米书31章22节，这一章圣经我们想到里面有许多经文我们不值得被引用，包括讲到旧约，讲到将要来的新约是怎么一回事，最有名的经文了。可是这一句话不知道你以前没有注意过，下半句说耶和华在地上造了一件新事，就是女子互为男子。你有没有注意过圣经有这样的话，互为这两个字一向用在男人对待女人身上，对不对？一个对女人对小孩对弱者会有这种互为的精神的人，我们称他叫做有武士精神，不是吗？英国的武士精神就是有这样的特质哈。可是这里讲的是女子互为男子，所以神说他造一个新事啊，神会做像这样的事。其实在耶利米写这些话之前，旧约时代更古老之前就已经有这些例子，比方以色列的男丁 是借着两个勇敢的接生婆而得保存，不是吗？如果不是他们，以色列人到要出埃及的时候，有可能一大堆女生男生变得很少，可是并没有这样，跟那两个接生婆有密切的关系，所以神记下他们的名字。你知道在旧约时代很多场合女人都没有被记下名字了，这两个受生婆很平凡的职业，对不对？可是神记下他们的名字啊。他们家一个叫斯佛拉，一个叫普阿。出埃及记第一章十五节，连神的儿子都曾经被交在一个妇人手下得护卫，不是吗？对吧？在玛利亚手下。还有一个发生在中国的，就是蒋介石当年在有名的西安事变里面，他曾经因为他妻子的协助而解围得到平安。事实上很有趣的是，据说那一天早上他灵修的时候，蒋介石因为受他妻子宋美龄的影响，后来成为基督徒啊。在西安事变的时候他是不是已经受洗我不太确定，但他受他的影响会读圣经啊。他那一天他自己在读圣经的时候，恰巧读到了经文，就是这一段经文里面有这句话，耶和华在地上造一件新事，就是女子护卫男子，据说这样。我们不要把它想成说有的时候神让一个女生也有很魁梧的身材，有一个刚强的灵，所以他来护卫男子。当然在地上也有这样的婚姻，有的男人很柔弱瘦小，女人很强大，而那个男人也很愿意跟这样的女人结婚。我知道我遇见过好些这样的例子，有一些男生他们因为他们的基因个子比较矮小，他们刻意的去找一个个子更高大的女生，也不在意别人会怎么样看他们，为着要叫下一代能够脱离比较矮小的基因，所以有一些人会像这样做。但是讲到女子护卫男子，不见得都是用这样的方式。有的时候神使用姊妹天性里面软弱的部分来护卫男子，有一些女人的软弱的部分事实上被男人所讨厌的，可是有时候那些却会保护男人啊。比方讲一个比较是在不是最好的情况里面，我们之前提到女人的其中一个比较容易有的肉体是嫉妒啊，而这个嫉妒在夫妻关系上面有时候就会发展成很容易吃醋哦，很容易吃味啊、哦、有许多的情况太吃醋可能不太好啊、哦、但是如果一个女人看着她的丈夫在男女关系上乱七八糟，她却完全不在意，可能也不太好啊。就女人的天性来讲多半不会这样，她们总是很快就会吃醋，而她的吃醋在很多情况里面对她的丈夫而言其实是一种保护，对吗？我之前在讲创世纪的时候，其实我很多年前讲创世纪就讲过这一件事，前两年我讲创世纪十岁的时候，从很起头在讲创世纪第三章，我也讲到这个就是神借着软弱来设立他的救恩啊。因为圣经里面在人类堕落以后第一次讲到将会有一位救主，就是在人类刚堕落的时候，神在伊甸园找男人女人，然后问他们说你们在哪里，后来神跟他们对话，责备男人，给他一些咒诅，神仙对，然后男人就推给女人，女人再推给蛇啊， 神就给蛇讲话的时候是这样说的，还记得那个话吗？他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伤脚跟不是致命的，伤头是致命的哈、啊。那这个一向都被犹太人认为是一个弥赛亚预言，基督的教会也很清楚的认定那是在指基督说的。事实上后来基督来地上的时候就是为女子所生，对吗？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啊。所以很有趣啊，圣经第一次讲到救主预言救恩的时候，那个主角人物是女人嘞。所以我那个时候讲这个时候给他一个标题说救恩出自软弱、哦、救恩出自软弱。那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呢？其实神常常是这样，使软弱卑贱的人被升高，使在死荫幽谷当中的人有光明的盼望。这跟世界的道路很不一样，世界上的人是要会强才容易成功，要懂得专营竞争才会有权位才会富有。可是基督来，他把富贵跟贫贱，把强壮跟软弱重新定义了啊。保罗在一个地方说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却因神的大能今天仍然活着，对吗？嗯，你在我那时候讲创世纪的时候提到，你在王宫里面找不到救主，董方博士本来以为是这样的，所以他们被星指引到那里，也没有在小心的跟随星，就自己判断一定生来做犹太人之王的一定要生在那个看起来漂亮宏伟的耶路撒冷城啊，结果害基督差一点被大洗礼所杀啊。对今天来讲也是一样，你不是选出哪一个市长选出哪一个总统能够救我们，并不是的，救恩不是从那里出来的啊。救恩的跟能力常常出自软弱跟卑微。我刚刚说女人的某一些特性，你也可以说是软弱的特性，有的时候是男人讨厌，有的时候反而成为能够护卫男子，成为带来拯救的一个道路啊。我讲这个的时候我就拿一个例子来讲，也是跟创世纪第三章那些话有关。女人蛇要伤女人的脚跟吗？不知道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咒诅，所以女人一般来说都比男人怕蛇，女人怕的东西比较多一点哦，怕虫虫，怕老鼠，怕小强蟑螂啊，怕老鼠。可是我觉得神使这项软弱成为祝福，成为救恩啊。我跟我的妻子如果到郊外去，偶然在树林里面看见一条蛇，我们同心的这一对夫妻马上就不同心了。一定是各行其路，因为我一定是冲往有蛇那个地方要去看蛇，我的妻子绝对是拉住我不让我往前去，她觉得那样危险，靠近都不要。我男人觉得说我靠近我不会被他害，我会很小心，可是女人不这样想，他们觉得安全的道路就是完全不要靠近。所以男人有时候很气女人这样子啊，也许会骂他损他啊。可是我这样跟人家讲，我相信自古以来一直到今天，古今中外被蛇咬到的男人一定比女人多很多。那我们讲到另外一方面，这只是外在的哈，虫蛇这些。你有没有注意到，在一个家庭里面， 那种对于试探拥有更敏锐的感觉，而且要求大家把界限画得很大，要人家不要进入那样试探，一点点他都不允许，很多是女人做的事情，对不对啊？这个有的时候也会让男人讨厌，让小孩子很生气，也会有的时候更多的像摩西的律法，而不是像恩典。但是你知道，这个却护卫了许多人啊，有许多的家庭，我自己亲自看见就有许多这样。虽然我们在教会里面教导福音的自由，可是另外我一点都不轻看律法，就是今天有一些情况里面律法仍然应该施行的。我们常常提到，比方对小孩子，我们还是应该有相当一个程度的律法。这是之前我们无论在讲罗马书、讲加拉太书，我们讲过很多这些事，那都是保罗教导我们的事情啊。而因着姊妹们，无论做妻子，无论做妈妈，他们的这种有一点律法，非常严谨的要守住这些律法，男主人靠近试探，就我所知道，帮助了许许多多人在成长过程里面被护卫、被保守，而能够走在主的道路上，不会陷得太深。即使他的孩子很有叛逆的心，但是因为有妈妈在那边拉住，还是有很大的帮助啊。所以女人就是从她的软弱里面一样可以有非常大的功用。为什么要追求变成一个不怕蛇、不怕虫、不怕老鼠的女人呢？你没有必要变成这样。我想还有一个点，就是女人比较会去祷告啊。在许许多的家庭里面，都好像女人是无论妈妈无论妻子是扮演祷告的角色的。我许多年来，数十年来，我遇见过许多的家庭都有这种情况，不是所有家庭啊，有许多的家庭都有这种情况，就是那个男人哈，也不聚会，或者是他聚会，但他其实不太祷告啊。可是他有需要的时候，他就会找他太太说，其他太太祷告。他都知道要找谁祷告。其实女人确实比较会去祷告哈，一个原因是我们讲过的，他们比较不是活在很外显张扬的样子，他比较进入内室，那你祷告一定要进入内室的。可是我想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女人比较软弱，她的软弱不一定是指着她的外在身体的力量或者这些，而是她就是对一些事情她比较容易承认我没有办法啊，你知道男人比较不容易承认这些事，其实那也是神使用男人的其中一个特质啊。可是当男人在那个特质上发展成另外一些样子的时候，也有可能对他是一个伤害啊，对吧？一件事情女人比较容易承认她不行，所以她们就会去祷告，男人比较不是。有的人可能记得听过我讲过一个有趣的故事，你如果听过很多次请原谅我再讲一次。我初侍奉主的时候，45年前我们去了宜兰罗东，然后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是使用一个很旧的房子，台北一个姊妹她在那边没有在用的房子，说可以给我们用，在那边开始那个教会。那我们事前有先好好去整顿的，我们有一位弟兄，一个同工是学建筑的，他带着我们两个弟兄去那里钉天花板、钉这些东西，还教我怎么编篱笆。所以我们有一个小院子，那个篱笆是我编的，其实不是我爸，我不会编了，是他教我，但是是我左手做的。好，我们刚开始有几个月就在那里聚会，常常到下午晚上有聚会，到下午傍晚的时候，我们把一些东西收拾一下， 然后去洗个澡吃个饭，我们早早大概超过一个小时之前，我们就把一桌椅子排好在客厅，小小的客厅围一个圆圈，我们就在那边安静。如果那天都没有人来聚会，我们也一样祷告，如果有一个人来聚会，我们就讲道，就像这样。有一次我们在那里聚会的时候，那一天有好几位来，大概整个聚会有可能有五六个人，七八个人啊。然后就在聚会，我在讲道的时候，我就看见了一只老鼠从厨房跑出来，然后就在我面前跑到他们我前面那一排椅子的人家座椅的后面，幸亏那些姊妹们坐在那里没看见，然后就跑出来，就在搜寻一下，然后都又跑回去啊啊！我在讲到我没办法处理，就很想去处理这件事。等到聚会完，他们都走了以后，我很记得最后他跑进那个房东留了一个小房间。他说他以前做成像炕床一样啊，就是你知道什么叫炕床，就是烧一些火，那冬天比较温暖一点啊。那里我们唯一用的就是有一个房主留下一个大冰箱在那里，那个大冰箱下面有木架子，下面有空隙，所以老鼠在里面。我知道那个地方其实不大，可是我这样够不到它，所以受到大家以后，我就拿了一根棍子就等在那边守冰箱带老鼠，然后这个要有耐心啊，就安安静静的等了一会儿，好几分钟以后，那老鼠就探出头来，我一棒打下去，它马上又缩回去，我们要打到它，你就要等好几分钟，这样大概搞了15分钟，我太太在旁边帮我加油，可是两三次以后，我太太就说不管了，我要去睡觉，交托给主吧，女人比较容易这样。我就不服输，就不相信打不到这只鼠辈，所以我就在那边又搞了，我不知道我要搞了多久，后来实在没办法，也只好放弃，就去睡觉。第二天早上我起来起床去上厕所，发现那只老鼠溺死在马桶里面。我实在不知道为什么老鼠跑到马桶里面去溺死，有人说它有可能在外面吃到什么东西需要喝水，可是我们门外就是水沟，它从外面进来，它当然可以去，你知道马桶很不容易进去，你知道吧啊，所以我再怎么样想，我都很难排除一个最大的可能，就是因为我的妻子的祷告，她说交托给主。从此以后，我的妻子变成灭鼠英雄。因此啊，我告诉你，我们在宜兰的期间，同样的事情发生过。当然，后面两次我没有再在那边打老鼠了，就学他，就是交托给主。一祷告之后就睡觉，然后第二天老鼠就又逆时再来，发生过三次。甚至后来我们开始士林的工作，我们头三年我们去住在万华我妻子的娘家，还发生过一次。所以它不是巧合，在你的家里面不一定是因为老鼠，可是非常有可能也有这样的事。女人因为软弱，她们愿意去祷告，希望男人也愿意取这样一个软弱的态度，愿意去祷告啊，对吗？所以，这是我讲到女人，我还没讲完。但是我要请大家看下去，我们回到出埃及记这段时间讲和神心的男人女人，虽然也讲到会幕这些规格，我们多半没有直接使用经文来讲。今天我要看，请大家看几节经文。出埃及记40章第一节，第一节到第三节。 出埃及记四十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正月初一日，你要立起帐幕，把法柜安放在里面，用幔子将柜遮掩。接下去提到金桌子、灯台等等许多的事，下一次我们要讲这一章圣经。可是今天我要先从这里读几节，给大家讲一点其他的话。十七节，出埃及记四十章十七节，来，第二年正月初一日，帐幕就立起来。然后三十四到三十五节，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大概这个之后过了差不多五百年吧，到所罗门的时代，所罗门的圣殿造好之后，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对不对？神的荣光降下来啊！再过五百年，当神的百姓多年悖逆神，最后神把他们交在巴比伦人手中的时候，城将要灭的时候，神兴起一个先知，在被掳到巴比伦之地兴起的先知以西结，他在异象里面看见神的荣光怎么样缓慢的，好像很悲伤的，很不得已的，一步一步的离开至圣所，离开圣殿，后来离开圣城，升到天上去啊。然后在以西结书快结束的时候，神又给他的意象是为了将来，神的荣光将要回来，要照进神的殿，从东门照进去，整个神的殿就充满了耶和华的荣光。那一幕，那个以西结的意象讲得那样的鲜明，而且在神的百姓当中带来非常巨大的回响，特别因为他们因为悖逆神而受神的审判，以至于失去自己国家的主权，被掳到外邦，而这些归回的人，他们就重新注意神的这些事，所以就很注意像以西结这些预言，因此他们就对于耶和华的荣光就赋予他一个好像更加的特定的一个含义在哪里。大概是从那以后犹太拉比就把耶和华的荣光用了一个希伯来字称他，今天有很多基督徒会引用他的，叫 Shekinah， 听过吗？设吉纳，英文把它拼成 SHEKIN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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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吉纳。那个字原来在希伯来文里面是一种同住的意思，一种 abide， 与神同住这样的意思，但是犹太拉比把它用来讲那要与人同住，人要与神同住，是住在他的荣光里面，神带着他的荣光来到人间，充满在他的殿里面，所以他们就称耶和华的荣光叫希凯拿。现在有一些诗歌会提到这个字，我们中文常常不容易翻出来，因为翻设吉纳有人不知道那是什么，但是在英文的世界比较多人知道，你如果写希凯拿，他们知道那是在讲神的荣光。旧约就是这样子结束，但是旧约结束之前，末代的先知，旧约末代的先知讲了一个重要的预言，就是把我们刚刚讲的这些，无论在会幕神的荣光降临，或者在圣殿神的荣光降临，或者在预言里面提到耶和华的荣光将要回到他的百姓中间，回到他的殿的这些事情说出一个典型的具体的一个预言，一个展望来。我们今天要请大家看这一处经文，在马拉基书，旧约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一节， 马拉基书三章第一节，这个我有写在出埃及记的讲义的很后面的地方，可是下一次我们还会讲到，可是今天我要从这一节讲一点别的事。我们来读，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你就是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啊。那是就要结束的时候就很直接的预言了基督将要来，当他来的时候要忽然进入他的殿，那就是去开了要回来，对不对？也就是马拉基书拿起以西结的这样的预言说就快要来到了哈。虽然马拉基讲完这个预言以后其实还要过400年基督才来，可是基督来的时候确实是这样，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忽然那个意思我想就表示人不一定预料到了啊。当预言要应验的时候，神与他的荣光将要以一个新的样式进入他的殿中，是的，没有预料到的，对吧？因为旧约无论会幕、圣殿、以西结的意象看起来都是一个看得见的荣光，对吧？像太阳一样一个光照射。可是新约来到基督来的时候，他忽然进入他的殿，完全不是那一回事，完全不是那种模样。但是其中有一些人他们认出他来，就像老西面抱起婴孩耶稣，婴孩耶稣可没有光圈，也没有轰轰闪的光，没有，并没有。但他说这就是你所立的救恩。可是当神跟他的荣光以新的样式进入他的殿的时候，其实最先看见、最先明白的是妇女啊，因为神最先做的事是去找玛利亚啊，记得吗？告诉他说圣灵要临到你，所以你将要怀胎，所要生的圣者必成为神的儿子。想一想，我们基督徒已经懂这个道理，可是你想一想，如果玛利亚熟悉圣经，她的圣经叫旧约圣经，她读过会幕这个故事，她读过圣殿的故事，读过以西结这些预言，当她想到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她的殿的时候，如果是你，你想到什么？你脑海里面会猜测的是什么样？跟那天我想不一样，她看见的是天使，当然有荣光，可是天使跟他讲的话才是要应验那个预言将要发生的事，却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反而对他是一个危机，是一个会让他担心的事情啊，因为他未婚怀孕可能要遇见什么羞辱，他很清楚知道，他很快就会想到啊，所以最后他顺服的时候他就说愿神的旨意都成全在我的身上，对吧？是妇女先最先认出这件事的，对不对？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当基督降生而且成长到他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在地上行走的时候，那就是神的希凯纳在地上行走，哎，神以一个新的样式，对吗？不是外面看见的荣光。那些拉比、那些法利赛人都带着那样的成见看，所以他们无法接受这个人无家型美容的这位人子就是弥赛亚，就是那些信靠他的门徒其实也是等一下这样想等一下那样想，也是犹豫不定的啊。看见主所行的事，听他所教训，他们就相信这是神的儿子。可是他们觉得在某一些情况里他应该彰显一点更大的能力跟荣光，他偏偏不这样做， 所以他们就有点困惑啊。我觉得在那个时代，很少人没有因为基督是这样来到世上而不困惑的，但是至少有一个人好像没有困惑在他里面的样子，就是伯大尼的玛利亚，他始终如一的爱耶稣，最后用极贵的香膏来膏抹耶稣，记得吗？主称赞他说他看见了那些门徒都没有看见的事，就是他是唯一一个为了基督的死而膏抹他的人。后来有其他妇女，后来有其他的有尊贵的人要去膏耶稣的尸体的时候，就是要再去这样子去做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对吧？而当主复活的时候，也就是这位忽然进入他的殿的神，或者说神的殿将要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新的样式里面，也就是教会将要建立起来的时候，最先看见复活主的仍然是妇女。你知道意思就是会幕造好以后，神的荣光降临是最要紧的事，而迎接这一件事情最贴切的迎接的是妇女而不是男人啊。最先看见复活主的又是另外一个玛利亚，我们已经讲了三个玛利亚，不过我私下觉得伯大尼玛利亚跟摩大多的玛利亚说不定是同一个人啊。好莱坞在拍电影的时候常常把他们拍成同一个人，可是我觉得有可能是有道理的，有可能是同一个人。后来当教会将要建造起来，跟建造起来之后，也就是神的殿以教会的样式出现在世上的时候，在那个环境，在那个时机里面，不是只有男人在，对不对？他们在那边横切的祷告的时候，除了门徒、除了使徒，这些都指的男人之外，还有好些妇女跟他们一起。圣经特别记载，就是五旬节那一天，虽然是男人起来说话，可是你一定不要忘记，那一天在屋子里面被圣灵充满而吸引许多人来看的人里面，包括了许多妇女。其实我没有把握，说不定妇女比男人还多。而当神的国面对这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机，就是神将要在地上设立他的国度，教会将要建立起来的这一段时期，还有一个被神重用的妇女，就是又是另外一个玛利亚，第四个玛利亚，我们称她叫做耶路撒冷的玛利亚，也就是马可的母亲。一般相信主跟门徒吃逾越节的晚餐在哪里吃的，设立圣餐的时候就在这个玛利亚的家中。一般相信五旬节那天圣灵降临之前，他们聚集祷告的那个楼房就是这个耶路撒冷玛利亚的家，所以今天人家教会习惯称一个祷告的地方叫马可楼，就是因为这样。而且很可能玛利亚的家不但成为教会的摇篮，在教会建立起来之后，他的家继续成为教会聚会的重要场所。因为彼得被囚禁，后来被天使释放出来的时候，他最先想到去的地方就是玛利亚的家，那里有一群人正在聚集祷告。 对吧？所以妇女们在圣经里面有这些地位，所以我们这四个星期我讲到许许多多神赋予妇女的特点，而且是正面的特点，并不是我们自己想办法要讲这样一个题目，而是其实是圣经里面给我们揭示的。当然好像圣经提到这些都没有像有时候提到男人的工作那样大张旗鼓的讲，可是你要知道那是一个妇女根本没有什么地位的时代，而能够圣经能够提到这些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啊。我想在人类历史上其他的历史的记述很少会记载哪一个女人扮演这种正面的这种很有影响力的角色。以我们华人为例，古代如果有提到真的提到哪一个女人，而且还提到她的名字，常常都是祸水，对吧？都好像是使那些君王败坏德性或者是亡国的原因，很少提到真正有贡献的。但是圣经不是这样啊。最后我们提到一件事，就是当教会建立而且传福音到外邦，神的国将要往外邦发展，最先是在今天土耳其那个地方，小亚细亚的地方。保罗第二次宣教旅程的时候，神却圣灵却不让保罗继续在那个附近传福音，却把他带向跨过爱琴海去到巴尔干半岛。你知道那就是我们就我们今天的划分来讲就是欧洲，所以保罗在欧洲的第一站就是腓立比。我自己觉得那个是神的国发展的另外一个划时代的一刻，而在那一刻里面，神主要除了使徒保罗他们是使徒在传福音以外，神主要使用的一个人是一个姊妹啊。我们今天一开会就提到了，在腓立比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姊妹叫做莉迪亚，吕迪亚啊。她听见保罗所传的道，最先有一个正面的回应，然后接待保罗到他们家去啊，一直都是这样。我出侍奉主在罗东建立教会，小小的教会，可是主给我们开路，在宜兰有一个教会的女传道要我们礼拜二下午去带一个聚会。后来我们在台北的教会有一个妈妈，就把住在宜兰她一个好朋友已经多年没有聚会的一个姊妹老姊妹带去参加我们的聚会。他在第一天来那个聚会就遇见主，他知道我们在，他以前在教会聚会爱主，所以他对教会的事情很有概念，来就知道我们是在别人的地方聚会，不是我们自己的地方。第一次来聚会，聚会结束他就找我说，有一天如果你不能用这个地方到我家来聚会。我们的宜兰喜安堂是这样开始的，所以宜兰喜安堂就像吕迪亚一样，是从一个姊妹邀请说到我那里去聚会这样开始的。所以对吧，有没有刷新一点你对圣经里面讲到姊妹的看法？合神心意的妇女，或者应该说神所创造心目中的妇女是像这样的。
请唱绿色的宣道诗127首，宣道诗127首，在主里喜乐。
为你